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欢迎来到基督论的课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开始呢，我们基督论又要进到另一个新的题目，我们谈到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人性，上次呢，我们用了两堂的时间呢，谈了基督的神性哈。那么基督的神性其实有它的一个必要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独一无限的神呢，才能够为所有愿意相信的人背负一切的罪债。也就是说，任何有限的受造物呢，都不可能承担这样的惩罚。第二，我们也提过呢，过去我们谈到基督的神性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就是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圣经整个的信息呢，也是要显明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人或者受造者能够拯救人，只有神能够拯救人。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基督的神性也特别强调真实完全的神呢，才能够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在对基督的神性认识的同时呢，也让我们自己对自己所领受的恩典有更大的确信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谈到基督的人性。那么基督的人性呢，当然他怎么样成为人，他究竟是突然间好像我们所说的啊，突然间临到这个世间成为人呢，还是他真的完全了走过人的这种出生的一个历程？所以当我们谈基督的人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谈基督是为童女所生的这一点来思考，这是非常恰当的。那么耶稣是在他的母亲玛利亚怀中受孕的，所以当然这是圣灵的感孕，圣灵的工作啊。在马太福音11:18那里说，这个母亲玛利亚和约瑟定了婚约以后呢，还没有迎娶，圣经说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换句话说，玛利亚怀的孕，圣经说是从圣灵来的。那么接着圣经接着怎么说呢？说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哈，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但是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就遵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没有和他同房。而且你要留意啊，只等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其实这样的事件呢，在福音书里面你会发现都有不同的记载。在路加福音也是提到，天使向加百列，天使加百列呢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呢，当天使告诉玛利亚他会生一个儿子以后，玛利亚的反应是说，哎，我都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会有这事呢？那天使在路加福音1:35那里说什么呢？他说，哎，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那么这些经文呢，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是谈到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成为为童女所生这样的一个应许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实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呢，先来了解基督的人性啊，从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这样一个教义呢，这几方面来理解。第一呢，就是显明救恩呢，至终必须是从主而来的。这个童女怀孕呢，或者说这个后裔啊，就是创世纪3:15那里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摧毁那个蛇。如果你理解经文呢，在创世纪那里所说的后裔是一个单数，而不是指他后代的子子孙孙，是指的那个唯一的后裔，那个单一的。所以换句话说， 创世纪那里所记载的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应许，所以神用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透过人的努力去成就。所以基督呢，为童女所生，那弟兄姐妹你要留意啊，基督为童女所生这件事情是神借着超自然的工作为我们带来的救恩。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得很好，他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另外呢，童女生子啊，也使到这个完全的神性还有完全的人性呢，得以在同一个位格里联合起来。那你说我怎么去理解呢？当然第一我们必须顺服，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智慧，神的大能，神的神性只有借着童女怀孕产生一个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在同一个位格联合起来。这就是神差他儿子以人的身份进入这个世界的方法。还有呢，另外基督为童女所生啊，也使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人性当中没有传承的罪性。那这个我们到后面会谈到所谓的传承的罪，有的人说是所谓的原罪，因为耶稣没有肉身的父亲，他不是啊，约瑟和玛利亚经过好像夫妻行房以后，那么有这个肉身的这个血缘而产生的一个结果。耶稣是圣灵的怀孕，换句话说，他没有沾染任何的原罪或者说传承的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天使对玛利亚的描述里面说得很清楚，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儿子必称为圣。那因为是圣灵使耶稣在玛利亚怀中受孕，所以所生的孩子呢是被称为圣的。好，那么解释完这一点呢，我想我们能够理解啊，基督的人性的重要在哪里。如果基督的家谱是基督人性的一个根据，那么家谱代代相传，那么每一代所表现出来的罪性会不会因此就所谓遗传给了基督呢？那刚才我们说童女怀孕生子不只是神人二性的在同一个位格结合，更重要是除掉了那种罪的遗传性，或者说那种传承。那么还有一点，基督的人性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基督的人性是不是只是神学上讨论的命题呢？或者是还有其他更实际的意义？那耶稣的人性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圣经当中基督论和救恩论里面最重要的基础。那教会历史当中当然有过不少的误解辩论，但是并没有办法损害圣经中关于基督的人性的意义。那么关于基督人性的意义呢，其实主要的争议点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呢，一个永生的神，万有的创造者，他怎么可能有人的身体，而且又有人的性情，还有他的神性人性是如何存在的。记得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亚流的思想的时候，在他们认为呢，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特有的，他不可能有所谓的把这个神性给分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对他们的理解，道是受造的，那么耶稣呢，也不过是所有神明中的一个所谓的次神而已。他们认为基督的神性只是从独一的神那里分出来的一部分的神性，那么甚至呢，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所以问题来了，就是神性人性怎么样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那么基督在什么时候才有人性呢？他的人性持续了多久？这个议题很有意思哈。什么时候才有人性？是不是在母腹中怀胎的时候就有了？还是一直要生下来真的成为一个所谓的 两只手两只脚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这样的人才算是有人性呢？还有他的人性持续多久？是不是在世33年，他只有33年之久的人性而已呢？所以在神学上呢，有不同的见解。那第一就是认为人性呢，是根据一个人成形以后才有的，所以就认为呢，耶稣是成为人的形状以后，哎，才具有是人性。那么他在母腹中呢，这个怀胎的时候就具有人的形状，那就有了所谓的人性了。那这是第一种说法。那弟兄姐妹，你可以思想一下啊，这也让我们想想，哎，究竟耶稣的人性从什么时候开始，持续了多久？第二呢，耶稣是万有的创造者，所以万有都是本于他，所以人类的这个人性也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耶稣的人性可以说是人类人性的一个来源，所以呢，他的人性是在永恒里就存在的。啊，我再重复一次哈，耶稣是万有的创造者，那么万有都是本于他，所以人类的人性呢是从他而来。那么耶稣的人性是人类人性的来源了，所以他的人性是在永恒里就有的了。那么第三呢，就认为人性呢是借着血肉之体存在的，所以当一个人血肉之体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死亡以后，那么他的人性就不存在了。那如果根据这个理论呢，哎，那么基督的复活，那这个复活应该只是精神复活或者是灵性复活，虽然他有灵性的身体啊，所以这个灵性的复活，所以基督的复活呢就变成有一个问题，他不是肉身的复活，而是灵性的复活，因为他有灵性的身体。但是你了解约翰福音20章25到28节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向门徒显现，那都不是所谓的灵性的复活，那而是实际身体的复活，记得吗？耶稣曾经对怀疑的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来探入我的肋旁，来看我的钉痕。那么主要的目的是说明耶稣基督的复活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灵性的复活。那基本上有这三种不同的见解，弟兄姐妹听完以后，你觉得你是支持哪一点呢？啊，耶稣的人性呢是自由的，我再说，不是受造的，不是像亚流主义所说这个道是受造的哈。所以他的人性是自由的，不是受造的，所以呢也不受时间的限制。那人类的人性，今天我们所说我们的人性呢，其实是受造的，但基督的人性是不受限制的，不是受造的。那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哈？那这是讲到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人性。那基督的人性之所以重要，说明一件事情，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道成肉身，或者说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神迹呢，说明一件事，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他取了人肉身的形象，但是他是完全的神啊，让神人在同一个位格上能够合一。我想这是我们对基督的人性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我们会谈一个所谓的联合信经里边对基督人性一个清楚的定义。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好，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基督的人性啊。那么在1577年呢，有一个所谓的联合信经，信是信仰的信，经是经典的经，联合信经。 那么这个联合信经呢，主要是集合当时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纳他修信经呢，来编著完成的。那么在这个信经里面呢，联合信经里面呢，就对基督的人性啊，有很清楚的定义，有很清楚的定义。第一呢，就是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啊，是在一个位格里面。基督的神性、人性是在一个位格里面完全的合一，不是有两个基督，而是一个神子、人子。所以基督的合一性、神性、人性，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么另外呢，神性、人性啊，并不是混为一体，也不是说啊，好像一下变为人性，一下变为神性，不是所谓的一性变为另一性，而是神性、人性每一个属性呢，是保留有固定的一个属性。神性有神性，人性是人性，所以不是时而神性，时而人性，不是变成另外一种属性。这是啊，信义宗呢，在1577年联合信经里面对基督的神人二性呢，这个清楚的定义的。那过去我们提到一些错误的基督论的一些观点呢，在当时有一个所谓的以便尼派和幻影派呢，他们就反对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实在。另外我们一直提到的亚流主义，还有一个所谓的亚波里拿流，他们就否定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完全。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纷争呢，在主后的451年呢，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叫加克敦会议。那么我们曾经稍稍提过，其实后面呢，我们也会再把加克敦会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精神提出来。那么加克敦会议呢，对基督论呢，就是定下了几条非常合乎圣经的正统教义。那他们提到呢，基督啊，实在是道成肉身，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是神与人在一个生命中实在的不断的一个合一。我再说一次哈，基督实在是道成肉身，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是神和人在一个生命中实在和不断的合一。另外呢，他们提到基督的本性和位格是分开的，道不是取了人的位格，那么如果是的话呢，他就有了神格和人格两个位格，所以道呢只是取了一般的人性，道成了肉身，因此呢他不是去拯救一个人，而是去拯救同样具有人性的我们。那当然这不太容易理解啊，我再说一次，这个道呢不是取人的位格，如果是他就有了神格和人格两个位格，那么这个基督论就有问题了。所以道只是取了一般的人性，道成了肉身，但是呢他不是只是拯救一个人，而是拯救同样具有人性的我们。另外道成肉身的基督呢，是只有一个位格的神人，那这是否认什么呢？否认基督有两个位格啊，或者说非神人之间的居中者，那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基督的神人二性呢是不可以相混杂，或者说互相吸收，是永远不能够分开的。所以换句话说，基督的位格是统一的。我再说，神性是神性，人性是人性，这二者呢是继续的有它的一个独一的共同性，有它的独一的共同性。换句话说，基督的位格呢是统一的，这个里面呢有所谓的神性啦，有所谓的人性，这神人二性呢，用一句话来说是各守本位，神性是神性，人性是人性，但是呢它是组成一个位格，所以基督的位格是不能够被分裂的啊，明白我的意思吗？神人二性，但是只有一个位格，这个位格是不能够被分开的，不 不能够被分开的。那另外呢，基督的道成肉身呢、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点，基督的道成肉身呢、是按照所创造人类的身体，或者说人性还有品格各方面一个长大的规律。也就是说这个肉身呢、并没有违反他所的定的一个定律，也就是说基督的道成肉身不是一下子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人了。你看耶稣的出生，在路加福音特别记载他的家谱，从他的出生还有从他进到圣殿里面宣讲以赛亚书的记载。那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像一个婴孩一样用布啊包着卧在马槽里，那么牧羊人天使去那里敬拜婴孩耶稣啊。然后呢，路加福音记载当耶稣成长的过程中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这个都说明什么呢？都说明这个肉身的限制并没有违反生长律，也就是说按照所创造人类的身体人性品格各方面的一个规律，它没有违反所谓人的这种成长生长的规律。那么换句话说，它不是用一种所谓的超然的方式忽然间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大人，就是一个30岁的人了。那换句话说，这个道成肉身是遵守了人性中的限制还有定律。那么基督的肉身呢、有人性，弟兄姐妹，基督的肉身有人性，这样的目的呢，有几方面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哈。第一呢，就是说明他的肉身的有限性，这一点呢，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这个肉身是有限的，他能够体恤我们，好像希伯来书那里所说的，他凡事受过试探，这个试探包括啊，从撒旦来的试探，在旷野的试探，饥饿的试探，啊，悲伤的试探等等，我相信都有罪的试探。那么同样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这个肉身的表现，他会饥饿，比方在约翰福音记载，这个曾经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他肚子饿，叫门徒进城去找食物。耶稣看见啊，拉撒路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哭了，耶稣悲伤，有这种人性的肉身的有限性啊。耶稣不是一个随时穿越时空的一个太空人一样啊，他是一个非常受到肉身限制的一个完全的人。还有第二方面呢，也说明一件事，他的肉身呢，说明人呢正常的生活是要顺服规律的，这也提醒我们人的肉身是需要顺服规律的。还有说明呢，神叫基督啊经历这些苦难，也让世人今天我们经历苦难以后，我们明白这个苦难的意义。所以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基督他经过苦难，因着苦难学会了顺从。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他是完全的人，他和我们一样经历了苦难，甚至最后为你我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经历了鞭伤，经历了辱骂，经历了各样的羞辱，经历了苦难，他学习顺从天父的旨意。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基督肉身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还有呢，也说明一件事，神是与人同受苦难的一个真实性。换句话说，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呢、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受试探，而且他也经历苦难，所以今天我们所受的苦难神能够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与我们曾经一样同受苦难，这是真实的。在当时这个约翰的时代，有一个所谓的幻影说，这个幻影说就认为神是属灵的，神是至高无上的，所以神不可能与人经历同样的苦难。所以他们就认为呢，在十字架上这个肉身被钉死的耶稣呢，不是一个真正肉身的实体，乃是一个所谓的幻影。也就是说，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幻觉，让人觉得哎呀， 真的是神为我们钉十字架，可是那个并不是实体，那个只是一种幻觉。那弟兄姐妹，这是一种错误的幻影论的一种说法。那耶稣基督为我们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说明一件事情，神是与人同受苦难，这个是非常真实的。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人子道成肉身的受苦，说明神真的会体恤我们的软弱，神会体会人受苦里面的一个光景。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有任何的软弱，甚至你遇见任何的苦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体恤我们，神关心我们，因为他曾经一样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一样在肉身受过苦，是不是？所以彼得说得很好啊，彼得说得很好，他说因为基督在肉身上受过苦，所以教导我们这些怎么样，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为着信仰缘故受到一些逼迫，或者今天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受到一些难处的时候，盼望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曾经为我们受过苦。所以保罗说得很好，他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难处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他也曾经为我们受过苦，体恤我们的软弱，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很重要，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三节的经文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个对我们今天面对一些在苦难中的同胞，或者面对一些在受苦中间的肢体的时候，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主让我们去提醒，让我们去纪念这些遭苦害的人，是让我们想到，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基督的苦代替我们，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同样也让我们真实的感觉到他是完全的人。还有说明肉身受苦呢，是很重要的，是人性达到完全的一个途径。好像耶稣基督经历十字架，经历了苦难呢，他得以完全。所以盼望弟兄姐妹透过这样的认识呢，让我们能够想到基督的肉身受苦啊，对我们来说有何等重要大的意义。那么基督的道成肉身，同样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他也同样体恤我们的软弱。好，今天呢，基督的人性这个部分呢，我们先谈到这儿。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会再继续回复来谈基督的人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到